弟兄姊妹平安。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我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不少的基督徒一听到传福音内心就会觉得很抵触，就会觉得很有压力。或许这也有点道理啦，因为传福音会受到逼迫，对不对？这个记得吗？我们从使徒行传一直开始讲，我们看到这个使徒呢传福音就被关进监牢，甚至斯提凡呢还被石头打死。所以呢讲到传福音大家心里面有点压力，好像也可以理解。但是其实传福音也有另外一个层面，今天我们就从腓力的经历看到传福音其实也是一件很刺激很有趣的事情。腓力是耶路撒冷教会选出来的执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是一个信徒领袖，他不是使徒，他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他就是一个热心传扬福音的基督徒。那后来他甚至得到一个称谓，叫做传福音的腓力。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腓力的经历一起来看看这个福音使者的精彩人生。那我们先在主的面前先一起来祷告。主，愿你今天对我们来说话，愿你今天改变我们的心，愿你今天调整我们的思想，愿你今天激励我们心里面的力量。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好像你在我们所看到的经文里面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福音使者的精彩人生，福音使者的人生之所以精彩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福音对象的这个多样性。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刚刚读的，我们看到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瘫痪的，你会遇到瘸腿的，你会遇到被鬼附的，还有行邪术的，就是一些法师啊、道士啊，那但是你也会碰到一些做官的，有钱有闲、有权有势的。所以今天呢，这段圣经也提供我们两个这个个案的研究，一个是跟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传福音，另外一个呢是跟这个一国的太监财务部长来传福音。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个案，在使徒行传8章9到10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呢就在那个城里面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都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个人呢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这个施行法术的这个西门呢，他自称是神的代表，所以百姓也对他言听计从，他也真的会做一些法术啊。但是后来当他听见了福音，而且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哦，他就被折服了，因为他好像觉得这个腓力的法力比他还要高强，这个他后来真的被折服了以后，他也信主受洗哦。所以经文说呢，及至他们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城的人呢，这个他们原来是被这个腓这个就是被这个西门呢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呢，他们听到腓力传福音，而且行神迹，所以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还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连男带女都受了洗。那西门Simon 他自己呢，他也信了，而且呢他也受洗了。他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腓力也信了，也受洗了。可是后来啊，他看到使徒来，使徒按手在谁的身上，谁就受圣灵，使徒按手在谁的身上，圣灵就降临在谁的身上。哇，他就开始想要透过金钱汇买这种恩赐，他不是想要圣灵，他想要圣灵的那个恩赐跟能力。他想要说他也可以按手在谁身上，然后谁就受圣灵，谁的生命就改变。他想他就怎么样，他就发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了解，他完全就不明白圣灵的本质，他还是改不掉原来那种行邪术的思维。原来行邪术就是他有一个能力嘛，他可以做一些事。那现在看到哇，使徒有更大的能力，他就想要买这个能力，他也可以再来做一些像他以前一样做法术的，好像圣灵要听他，他按手在谁身上，谁就可以受圣灵。好，他改不掉原来的这种想法。所以后来大家知道吗？后来呢，对于这个企图收买属灵的职分地位或势力的人，就被说为他们叫做什么 Simony。他的名字就成为一个形容词，这蛮惨的。这个 那结果呢，这个西门哦，就受到彼得很严厉的责备啊。彼得说呢，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个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这有一个新这个英文版本的圣经版本，把彼得讲的第一句话，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把它翻成什么呢？把它翻成 to hell with you and your money， 听起来像在骂粗话呢。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呢，彼得的用语哦是非常的强烈的啊，这个是对西门的一个咒诅，而且说他被罪捆绑，说他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得不着福音的福气，其实等于是把他好像从教会赶出去了。你们知道，基本上这个彼得跟约翰哦，是耶路撒冷教会派来视察的啊，因为撒玛利亚这边很多人信主，所以呢，彼得、约翰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派来的使者，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然后现在呢，有西门这个人，请问你，如果你是腓力，是你带他信主，是你为他施洗，请问如果你是腓力，你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有点尴尬啊？这个觉得很没有面子哦。但是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有的时候就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这个人他就表明他信主啊，他愿意接受洗礼，甚至呢他还很追求哦，他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好像刚刚经文说西门常和腓力同在一处，所以有一点好像西门好像是腓力这个带领的一个核心同工跟门徒啊，他去哪里服侍啊，这个西门都跟着腓力。结果呢，现在是这个状况。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也会遇到这个状况，好像这个人信主受洗，好像也很追求，可是他生命哦还是被很多的罪恶捆绑，还有很多需要成长突破的地方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带领人信主，也会有一些人呢，好像就虽然受洗了，可是他就软弱，他就跌倒啊。说不定我们还会因为这样被别人批评啊，说这样的人你怎么帮他施洗啊？啊，你会受到说你这个帮他施洗太随便了哦，这个太草率了。不过这里我们倒是没有看到彼得跟约翰好像对腓力有一点维持啊。那也好在啦，西门受到这个责备之后，他就立刻认罪。西门立刻说呢，请你们为我来求主啊，让你们所说的刚刚那个咒诅没有一样临到我的身上。有些圣经版本在这里再加上一句有趣的描述，说西门是不住的哀哭苦求，不停的放声大哭啊，然后来祈求这个使徒为他祷告。对于这个西门到底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认罪悔改，其实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 I. Howell Marshall 他说呢，至少这个故事呢表示了受洗的人虽然犯了严重的罪仍有可能蒙赦免。真是这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福音对象哦形形色色，有一些就是土浅石头地，对不对？有一些就是荆棘丛生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那个会结出百倍果实的好土。这张圣经的第二个案例就是这样子。第二个案例啊，这个是刚刚也是我们的 Felix 帮我们念的，对不对？ OK， 说呢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有些圣经把它翻成伊索比亚 ，OK 啊，那就是古时。这个人呢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这个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这个埃提阿伯虽然有些圣经就把它翻成伊索比亚，可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伊索比亚，是我们现在比较靠近那个苏丹的那个地方。现在如果你去看非洲的地图苏丹其实就是尼罗河的上游，比较北边呢是埃及，然后比较南边尼罗河的上游就是苏丹，那伊索比亚是在苏丹的东边啊。那这个地方呢虽然圣经的翻译是说是伊索比亚但是那古代那个地方叫伊索比亚，可是是靠近我们现在的苏丹。然后另外这个埃提阿伯的女王这个甘大基哦这个甘大基其实是头衔不是人名哦 OK 当前学者的共识 就认为她是这个梅罗王国的这个纳威德马可女王 ，OK， 是一个女王。那这个太监负责这个皇家金库的官员呢，所以这个权势很大，有权啊、也有钱，而且呢看起来也有闲啊，因为他大老远跑去耶路撒冷啊、去参加礼拜哈、哦，所以呢应该也有钱有闲哈、哦。OK， 那这个人呢，哦，他就是一个已经预备好新的福音对象。所以腓力呢，从这个开口，从这个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然后呢，福音讲完，他们往前走，就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看呐、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然后有古卷呢，就加上这段经文，好说腓力说：“如果你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晓得腓力在这里为什么多问一句啊？是不是因为前面有西门的那个事件啊？但是总之，你也是看到。他就是从这个太监所读的经文，他把耶稣讲解清楚，他也就为他施洗。那这个呢，就是好土啊！这个太监他是一传就信，而且呢是完全的委身。第二世纪的教父艾任纽说，这个太监后来变成一个传道人，把福音带回他的家园。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传福音的对象哦，很多不一样的。我们也看到这个福音使者腓力，他是跟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级、不同宗教、不同类型的人来传福音。他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撒玛利亚人呢是他的血统，有一半是犹太人，另外一半呢是外邦人，所以是混血的。OK， 那撒玛利亚人是亚洲人，可是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呢，他是一个非洲的黑种人。撒玛利亚的人大多都是普通的市民、啊、所以一开始被西门这个唬的一愣一愣，对不对 ？OK， 所以他们就是普通的市民，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学问哦，不是这个好像、受到很高深的教导。但是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呢，他是政府的高官呐、啊。那西门呢，甚至是一个行邪术的术士啊。这个弟兄们，你想想看。这个组成是不是很特别、啊、如果用在我们今天教会，你可能会想说、啊、OK， 有些人是当大学教授的、啊、有些人是洗碗工、啊、有些人呢是念书的学生，也有些人呢就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啊、就好像、啊、很多不同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说组成的。腓力就是这样，他跟很多不同的人传福音、啊、撒玛利亚人就被西门迷惑，可是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哦、是一个深思熟虑，是一个追求真理真正用心的一个寻道者、啊、我们很多人觉得哎呀，每天的生活就一成不变、啊、就觉得很单调很无趣，可是我们传福音开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这个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 best， 是很精彩刺激，是很多很多的变化的。我们会遇到那种好像坚定的无神论的学者，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是很辛苦的单亲妈妈，我们也曾经有遇过是癌症末期的患者，所以在幸福小组里面会有很多的眼泪，也会有很多的欢笑。每个 base 的状况不同，需要不同，信仰的关卡也不同，但是呢有一点相同的，就是福音能够喂养祝福每一个人。福音使者的人生哦，之所以会那么精彩，就是我们会见证到福音可以改变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因为福音有那个内在的吸引力。所以福音使者的人生为什么会精彩，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去传福音那个对象哦是很多样性的，所以会很精彩很精彩，会认识很多各式各样形形色色不同的人。而第二个是为什么会精彩呢，是因为福音有一个内在的吸引力。在使徒行传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讲到腓力呢，他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腓力在撒玛利亚城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向他们宣讲基督，同时第二件事情呢，他也行神迹，他赶出污鬼，他医治许多瘫痪的和瘸腿的。当众人听见腓力的信息，而且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之后，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听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吗？当救赎的真理还有呢医治的大能两者合起来的时候，就为那一城呢带来了极大的欢喜。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这个蒙神所爱的沈晨姐妹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个得医治而且大有欢喜的见证。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沈晨。
沈晨，2022年6月6日，我平安产下一名女婴，起名叫美福，英文名是 Miracle。 美福对于我和我家弟兄来说实在是一个神迹。在我怀孕17周的时候，超音波检查显示胎儿肺里有积水，我被告知需1周后复查。胎儿胸腔积液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如果积液不能消退，会严重的影响胎儿的发育，甚至导致胎儿死亡。我刚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意外，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就患有先天性的脊柱侧弯，根据当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被判为肢体残疾。后来我父母还生了一个小我5岁的妹妹。信主之前我一直为此事自怜自哀，并且怀疑自己将来能否结婚生子，也曾经惧怕生下先天有缺陷的 baby。 感谢主，当我2012年信主之后，奇妙的圣灵逐渐释放我，主亲自医好我这个伤心的人，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上帝也成就了我婚姻的事。2015年我在教会中认识我家弟兄，他完全接纳我的先天不足，我也坚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不再被定罪，过去的一切都已经一笔勾销，代代平安的福气必临到我和我的家。婚后神接连赐给我们两个健康的男孩，从小身体孱弱的我接连得到两个健康的男孩，着实让亲朋好友们刮目相看。约翰福音里耶稣治好生来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你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确确实实在我这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因为神保守我的心思意念，怀孕时我从没有为胎儿的健康而忧虑，甚至怀前两胎几乎都没有做什么产前检查。这次怀美福被医生以高龄产妇为由强烈要求我做全程产检，我只好顺服就蒙福。当得知美福肺积水，除了感到意外，我也曾忧虑和惧怕。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主圣灵提醒我，此时除了主，没有人能触摸到美福，只有跪下来祷告求主医治他。我也将代祷信息发给主内家人，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诗篇139篇13到17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的话语坚固了我的信心。当我将此事告诉父母时，他们小心翼翼地暗示我，如果确诊胎儿先天不足可以放弃，我明确地拒绝了。 一周后，我重新回到医院接受超音波检查，不知何故，医院先安排了一位医生向我解释什么是羊膜穿刺术，并当场要求我在表格上签字是否愿意做羊膜穿刺。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羊膜穿刺搞懵了，但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即便腹中的宝宝真有问题，我难道 还能选择不要吗？既然这样，我又何必去穿刺呢？于是我断然签字拒绝。接下来医院派出两名技师分别帮助我做了两次超音波检查，第二次的时候连医生都冲进了检查室，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当他们向我宣布找不到任何积水时，我松了一口气。医生很高兴地恭喜我，并表示他也无法解释美孚肺积水后一周又积水消失的原因。我知道这是主医治了美孚。我告诉医生，我们为这件事整整祷告了一周，有许多弟兄姐妹都在为我们祷告，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主耶和华是按他意旨行事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是医治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是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和丰盛慈爱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虽不明白上帝允许这个小插曲发生的用意是什么，但我相信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说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如今每当我抱起我的 miracle baby， 都仿佛看见神在我生命中走过的痕迹。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和感恩都归给我主耶稣基督。阿们，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再向主献上热烈的掌声，好吗？感谢主，主真的在我们当中施行神迹啊！我们有 miracle baby 啊，我们上次还有续恩宝贝，记得吗？真的感谢主，在刚刚美孚的见证当中，我不晓得你听到了几个医治的见证。除了 miracle baby 被很神奇的医治之外，沈晨也分享他自己的生命，对不对？他从小出生的时候啊，因为先天性的脊椎的侧弯，内心有很多的伤害，但是在福音的里面也得到了全然的医治。我们感谢主，主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这个是主耶稣的就职演说啊。他就职，他说 他来世上做什么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福音这个字本身就含有那个医治释放的意义。主耶稣他倚靠圣灵传福音医治病人，使徒们倚靠圣灵传福音医治病人，今天我们看到腓力倚靠圣灵传福音医治病人，如今教会也是一样倚靠圣灵传福音医治病人。当我们宣讲福音，当我们按手为人祷告的时候，福音就会显出他的那个改变生命的大能。在幸福小组当中呢，我们会亲眼目睹那个福音的运行增长还有结果。弟兄姐妹，这样的人生哦，是太精彩了。你不断的传福音，你不断的看到福音的大能改变人的生命，就你的人生就是充满了精彩，充满了多彩多姿很奇妙的故事，是你可以亲眼见证的。福音使者传福音基本上不是靠自己的这个口才来说服人啊，而是说福音本身具有那个内在的吸引力。当瘸腿的得到医治，瞎眼的可以看见，伤心的人得到缠果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的吸引人。我记得关传道也曾经讲过一个见证，我也看过那个见证，说有个教会一进来，他的那个装饰是什么？他一进来墙壁上 挂满了那个拐杖跟轮椅，你懂意思吗？就是不需要了，得医治了，就挂在那边当纪念品。然后就是我是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听我们神学院的老师讲，他说不过呢，你去那种教会看一看，好像感觉也怪恐怖的哈。对，但是福音会吸引人，是因为福音真的带着医治的能力，福音真的带着改变人生命的大能。但是福音最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是腓力所宣讲的基督，也是埃提阿伯太监所读到的那个受苦的仆人。那个太监他所读到的经文是什么呢？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那太监就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个话，以赛亚先知说这个话是指的谁？是指的以赛亚他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呢？然后腓力就开口，从这段圣经，从这经上起，就对他传讲耶稣。这段经文是福音最核心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弥赛亚的工作职责的摘要啊。刚刚我们讲说呢，耶稣就职演说啊，耶稣就职演说的基础基本上是这个工作职责摘要，是因为有这个工作职责摘要，才能够有这些他就职演说的事情。你知道，就是如果没有那个受苦的仆人，那个代替性的死亡，就没有传给贫穷人的福音，被掳的不能得释放，瞎眼的不能得看见，受压制的也不能够得到自由，更没有什么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一切都是奠基于我们的这段经文，就是奠基于那个被杀的羊羔。主耶稣就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羊羔，荣耀的真神变为卑微，公义的审判主受到不公义的审判，生命的主被夺去生命。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跟主宰，可是他以自身来到这个世上，承受万国和上帝子民的羞辱跟责难，他背负全世界的罪恶而受死。从此以后，所有的圈外人，所有的外邦人，甚至包括太监也都要蒙福。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明明的说太监是不能够成为神的百姓，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而刚刚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3章讲到这个受苦的羔羊。那你知道，同样以赛亚书，同样这位先知曾经讲过什么的？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好像外邦人成为二等公民、哦、他说不要再这么说，太监也不要再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给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哦、他过去其实是受到双重的排斥，他既是一个外邦人又是一个太监，所以他虽然上耶路撒冷去礼拜，但是他其实根本没办法进入圣殿。如今呢，他却被福音张开双臂接纳，他受到热烈的欢迎。难怪呀，他听到腓力所传的这个福音，他立刻受到很大的吸引，他很快就希望他要有份于耶稣的死跟复活，所以他看到水立刻要求说他要接受洗礼。所以经文说两个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呢，他吩咐车子站住，腓力跟太监两个人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我在想，他施洗完以后，如果坐上车继续的朗读以赛亚书，他就会从53章慢慢读，他就会读到56章、啊、在前面一章、啊、他就会读到这个56章。我在想，他大概从车上站起来欢呼、啊、原来上帝整个救赎的故事 要开始成为他个人也能够参与在其中的故事。根据后来的历史记载，这个太监他后来成为他国家里面的第一个福音使者，他经历了那个精彩的人生。弟兄姐妹，福音使者的精彩人生是因为福音本身有那个吸引力，我们会看到福音的信息融化人的心，改变人的生命，我们会看到鬼被赶出去，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到了医治，我们会看见个人全家全城都大有欢喜。好像今天的经文说在撒玛利亚众人信主以后，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好像今天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经文呢，主的灵后来传了腓力传了福音以后，主的灵就把腓力接去，这个太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但是太监就怎么样，欢欢喜喜的走路。福音太有吸引力，福音带来太深的喜乐跟满足，福音的使者就会见证这一切，福音的使者因此人生会非常的精彩。最后福音使者的精彩人生是奠基于福音之主的那个主导性。传福音啊，不是教会永续发展的手段，而是上帝全能上帝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不是说呢，不传福音教会就得关门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都要去传福音啊。为什么你们不传福音教会就要关门，那牧师就怎么样，失业了，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不是，传福音不是好像教会为了永续发展的一个手段，福音呢，传福音呢是全能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整个福音的工作的开展哦，是上帝亲自在主导的。大家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给使徒那个宣教的大计划是什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么样，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教会就开始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就开始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吗？没有，教会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你知道是因为斯提凡受到逼迫，是因为逼迫开始，然后福音才真的开始传到了撒玛利亚。使徒行传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呢，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而那些分散的人就怎么样，就往各处去传道，去传福音。腓力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所以去到撒玛利亚宣讲基督并不是初代教会的扩张计划。其实你看初代教会，其实他们那一群不是说太有策略概念的，你知道其实是上帝在主导，是上帝亲自透过借着这个逼迫的来到，使到福音可以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不然他们原来就只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就一直聚在耶路撒冷，上千人啦，彼得传道五千人信主，然后完三千人信主，然后呢他们继续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现在是主的手引导他们出去。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刚刚读这张圣经，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撒玛利亚人这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可是要一直等到使徒来按手才领受圣灵呢？圣灵里面使徒的教导从来都是说，你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你接受洗礼，你就必领受圣灵。从来没有这种已经信了主又受了洗但是没有领受圣灵，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有圣经注释家说呢，这一句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最奇怪的一句他们信了耶稣的名受了洗，但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他说是最奇怪的一个事情，从来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其实是因为是要透过使徒的按手来赐下圣灵，会给整个教会一个公开的表征，就是撒玛利亚信主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已经被引导进入蒙救赎的群体。借着这个事情呢，跨越双方传统文化的猜疑，有很多的障碍。你知道我们读福音书就知道，犹太人他们跟撒玛利亚人是互不往来的，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如果他们就信主就受圣灵，很可能之后就撒玛利亚他们撒玛利亚自己的基督徒教会，然后呢耶路撒冷有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教会，然后双方呢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这里呢， 上帝的工作，让使徒下来按手，所以让撒玛利亚的基督徒跟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彼此团契合一。圣灵延缓的降下是有他特殊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不管是他们到了这个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去，或者是呢在撒玛利亚人信主受洗却没有圣灵降下来，需要耶路撒冷的使徒来按手才降下来，这整个事情都是有上帝在背后主导的。而埃提阿伯太监信主的过程，我们更是很清楚看到上帝亲自的主导。好，那我要请弟兄姐妹来帮我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那你特别留意我有画横线的 OK， 因为这个横线就是让大家注意一下说，哎，你看上帝真的这样子带领。 OK， 一起来，好，预备，请。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意思没人在的。在撒玛利亚城腓力的工作大有兴旺，现在神叫他去这个旷野的，叫他去那条路，旷野没人。但是呢，哎，二十七、二十八，起来，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读先知以赛亚的书。然后读了以后呢，后来圣灵就对腓力说，怎么样，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把他解释明白以后呢，二人正往前走，就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OK， 来来来，我们刚刚都读过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主的使者引导腓力离开他侍奉非常兴旺的地方，去到一条旷野路，哦，就是我们说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竟然就遇到太监，这么巧的事。然后呢，圣灵叫太监呢，不是叫太监，圣灵叫腓力去跟太监搭讪啊。你知道看到官员的车子通常不太会过去的，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跟他搭讪。结果一去，太监刚好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要传福音挑经文大概很容易就挑到这一章，对不对？因为这样很容易很容易可以把福音讲得清楚。这么巧，去的时候太监就读到这段经文，然后呢，腓力分享完福音，恰巧旷野啊、沙漠啊，既然就有水，然后呢，太监的心已经被圣灵感动，他就真心相信，渴慕受洗，为太监施洗完以后，圣灵就把腓力提去就走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太监信主的每一步每一个过程，你都看到是上帝主动的引导。当然我们也看到腓力的顺服啦，但是不是腓力自己想出来的，他根本不知道那边有一个太监在那等待着别人把福音传给他。而你注意哦，这整个事情在腓力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之后，上帝就引导腓力把福音传给一个非洲的黑人，这个构成了教会迎向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过程的第一步。弟兄姐妹，你看到那整个福音的开展是上帝的计划，是上帝自己在引导。我们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要来聆听这个两个月以前刚刚受洗的贺娟姐妹她的见证。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贺娟姐妹，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她。
听不到，现在听到吗？现在好像可以了。大家好，我叫 Cookie， 我是今年六月二十六号刚刚受洗的新人。那当我们的组长 Wendy 让我代表我们的彩虹小组做见证的时候，我觉得很为难，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的。 但是 Wendy 告诉我要多祷告然后再做决定。那在上几个星期的那个主日，我们有听到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的不同的见证，然后呢有一个 Lina 姐妹，然后跟刚刚那个沈晨姐妹分享的非常的像。他们说我听到了他们见证，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像上一次 Lina 她就有提到作为基督徒是有福气的，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一切交给上帝，因为相信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并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这些话语都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所以今天可以在这里以一个刚得救的基督徒的角度来为神做见证，无论讲得好还是不好，都是一件很荣耀神的事情，也一定会蒙神祝福的。因为工作的原因，去年我只身一人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美国。机缘巧合，我有幸加入了幸福小组。在幸福小组里面呢，我们每一周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主题。我经常收到很多特别的祝福卡，或者是收到精心预备的一些小礼物。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也让我受到了像家人般的温暖，然后我就会心想，他们所信的那一位上帝一定是很有 power， 才叫他们有那么多的爱心，甘心情愿地为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来默默地奉献。随后我又进入了彩虹小组，查创世纪，还参加了受洗班的门徒训练，进一步来明确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懂得耶稣在生命中的重要性。接着很自然的我就觉知信主了，受洗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我们组的 Lisa 还在我受洗之后特地亲自做了非常好吃的萝卜糕来我们家里庆祝，还送了我一本非常温馨的书，令我非常的感动，由衷感到神的大家庭的这种温暖。信主之后，我坚持每一个主日都来听牧师的讲道，懂得了基督徒最大的使命是立柱传福音。传福音需要有进一步的自我装备，那我又参加了幸福大学的课程的学习，令我明白到传福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预备幸福小组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热情。这令我联想到当时我在幸福小组的时候，那些老基督徒曾经为我付出的一切，原来都是因为神教导他们要活出爱。所以学习从上帝而来的爱心是我未来更要学习的工作功课。两个月前我还参加了 Scott 老师的一个公益讲座的培训，是关于培养内心领导力的。这个为期六周的课程令我受益匪浅，以往和我所以往听到的讲座很大的不同的是，管理者要由神来要有来自神而来的爱，不仅仅爱你的工作，而且还要爱你的上司、你的下属。基督耶稣是我们内心的领导者，用爱作为纽带，让我们的领导力才能发挥得更加的高效，更加成功。我更加感叹的是，透过基督耶稣的神奇力量，用他的道在世界各地将各种不同背景、文化、年龄、肤色的人聚在神的大家庭里，一同在圣经的指引下自我丰富，强大团队，颂扬福音，过着荣耀神的生活。虽然我们大多数是平凡的人，但是神拣选我们做伟大的事情，并且给予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使我们得造就，来共同完成这项长期而伟大的救赎任务。另外，通过这次公益讲座，还让我学习到基督徒所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像 Scott 老师还有背后的团队，花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面对社会各个阶层、公司、个人来传福音，而且这么高水准的讲座居然完全是免费的。看到老基督徒跟从耶稣愿意牺牲个人一切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学习。 随着对神的了解慢慢的增加，我知道圣经并不是我小时候所理解的那种神话故事而已，它是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神的智慧。我们每天面对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和挑战，其实都能在圣经里面找到解决方案和答案。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瞬息万变的时代，疫情、通胀、政治、经济都影响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我也不例外。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所在的公司业务发展得很快，以至于我的工作岗位一年内换了三次。任何的改变初期一定是非常不舒服的，再加上对未知的市场变化，持续接触新的领域，还有和新的部门同事合作，涉及到很多模糊不清的职责关系。在家工作呢，也不能随时和同事面对面的沟通，所以这些各种不同的挑战令我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处于一种非常被动、低效、焦虑、忙碌之中。但是很幸运的是，神派了个天使温迪在我的身边，可以随时帮助看护我，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跟他分享沟通。对于我工作中的困惑，他会分享自己类似的经历和圣灵的指引，摘录合宜的圣经的章节，提醒我来换一个角度，从神的层面来看一些问题。很多时候就会瞬然豁然开朗，神的智慧和教导让人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和处理各种的难题。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呢？只有经历磨练才能不断的提升和快速的自我成长。信主后最大的改变是环境并没有变，但是我思考问题的角度变了。在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掌控不了的，我正在慢慢的改变一切靠自我的这种思想，承认个人的软弱和不足，学着开始顺服、谦卑，做神所喜欢的事情。我们接下来9月份的话会有一个新的幸福小组，然后我也很有幸作为同工的来参加这一期的活动，希望可以就是继续的来学习，来帮助其他的人。那最后呢，我想用两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使徒行传》27章25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哥林多后书》4章7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谢谢大家。
谢谢贺娟姐妹的分享，感谢神，神是很奇妙的带领贺娟姐妹认识了 Wendy， 所以她也进而有机会参加幸福小组，信主受洗，然后要开始投入九月份的幸福小组，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弟兄姐妹，神将他的子民放在他们可以为神工作的地方，好像神怎么样引导腓力，而且神也会为人预备那个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神还会使人的内心就愿意接受福音，神带领教会把福音呢一步一步的拓展到外邦，这一切都是神在背后主导。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敏锐的察觉神如何透过我们使他的教会来增长，我们要随时的留意，我们周遭有哪一些人是已经预备好要接受福音。或许你的小组这一期你们没有要办，没有要开幸福小组，但是你还是可以留意你的周遭，你可以邀请那些渴慕的亲友参加其他小组开的那个幸福的小组。福音使者的人生之所以会精彩，是因为背后有福音的主在主导，在带领。而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不知道神会带领你走得多远，你不知道神会带领你走到怎么样的一个境界，是会远超乎你所想象的。今天我们的这章经文最后一节就说，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了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扬福音，直到凯撒利亚。圣经没有足够的篇幅继续记载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后来那个精彩的人生， 但是光光这两个个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这一个愿意跟随主传扬福音的福音使者，他的人生何等的精彩。我们请敬拜团的同工可以来到前面。我最后也跟大家复习一下，福音使者的人生之所以精彩，是基于三个原因。是第一个，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多样性，经历到很多不同的人的生命经验。第二个，是因为福音内在的吸引力，我们会看到福音怎么样改变人的生命。最后呢，是福音之主的一个主导性，你会发现哇，你的人生有上帝的带领，真的比你原来想象的路宽广的多，丰富的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你跟随主做传福音的工作，成为一个福音使者，哇，你的人生就精彩。而最后最后，福音使者之所以会不断持续的传福音，最重要的关键是被福音的主所吸引。